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财经的华尔街快讯，我是邓梅。今天是2023年7月25号，星期二。美股在周二是继续收高，道指连续12个交易日上涨，创2017年以来最长的连涨记录。市场在继续关注美股的财报和美联储明天会公布的议息会议的结果。智商所 FileWatch 的工具显示，美联储明天加息25个基点的可能性是98%。我们来看具体的收市情况。标普500指数收涨0.28%，报4567.48点；道指收涨0.08%，报35438.07点；纳指收涨0.61%，报14144.56点；费半指数收涨1.7%，报3755.27点。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加州银行就收购太平洋西部银行 PacWest 进行了深入的磋商，最早有可能在周二，也就是今天达成协议。 PacWest 收跌27%，创5月4号以来的最大的单日跌幅。国际原油的价格是继续的攀升， WTI 9月原油期货收涨 1.13%， 报每桶79.63美元，布伦特9月原油期货收涨 1.09%， 报每桶83.64美元。在周二，人民币收市创近两个星期的新高，报7.1365元兑一美元，比前一个交易日收市价格上升了666个基点，也就是4个半月以来最大的单日升幅。有交易员指出，国有大行在离岸和在岸市场抛售美元买入人民币，推升了汇价，带动了人民币急升。离岸人民币呢，也曾经是升穿了7.14的关口，一度高见7.137兑一美元。有海外的观众反馈说，不少的大陆的朋友都在关注人民币的汇率，希望趁着人民币反弹期间，赶快把手上的人民币兑换成美元润出来。我们来关注原油。近日，国际油价和能源股的价格持续上涨。巴菲特最为中意的西方石油，在最近5个交易日内上涨了将近6%。但是，这样的涨幅和海上油气井钻探的服务类公司的股价还是没有办法相比的。《华尔街日报》最新的分析说，投资者押注未来能源生产的前景会集中在深海、海上油气、开采类的股票，正在大幅度上涨。今年到目前为止，海上油气井钻探和服务类公司的股价已经飙升了大约35%，超过同期标普500指数将近20%的涨幅。那么这类股票中涨幅比较大的公司都有哪些呢？报道说，从事海洋油气业务的公司中包括 Noble 和 Transocean， 这类向生产商出租钻井船和其他钻井平台的承包商。这只股票呢，从去年12月以来分别上涨了36%和78%。这有为水下油井设计管道的 TechnicFMC 和出租机器人车为水下油井提供服务的 Oceaneering International， 这两家公司的股票呢，也是分别上涨了43%和32%。在2014年的石油价格大跌，引发了长达7年的油市低迷，很多开采商因此而破产。随着全球石油需求不断的增长，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化石燃料会来自于海底，这就让海上油田服务承包商变得忙碌了起来。海上钻井平台稀缺，导致租金大幅上涨。Transocean 的股价在上一个周二跳涨将近7%。此前呢，公司公布了一份为期3年、价值5.18亿美元的合同，把旗下一艘钻井船部署在了墨西哥湾。Pickering Energy Partners 的股票分析师 Dave Smith 他说，油气开采商正在争抢钻井平台，现今呢也在抢机会。咨询公司瑞自德能源，它的数据显示，2010年以来发现的前50大个油气的区块中，有40个是在近海发现的。在过去几年新发现的非页岩资源中，海底资源的储量呢，是占到了将近70%。 瑞兹德能源估计，在未来的几年，近海油气勘探和生产的年投资额会大幅度的增加，有望超过2000亿美元，达到2016年以来的最高的水平。包括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我们简称沙特阿美，和巴西石油在内的国家级别的石油公司积极地加大了近海勘探的活动。目前新油气区块勘探投资的大部分的资金都是来自于这些公司。大型的上市油气公司也是在寻求他们的长期资源。埃克森美孚正领导一个财团在圭亚那沿海的一个区块进行开采，这个地区是位于全球最大的油气储量之列。欧洲石油巨头英国石油公司和壳牌 Shell 也在墨西哥湾扩大了他们的生产。美国正在努力加强本土的芯片业，芯片法案为新的生产基地和研发预留了资金。英特尔、台积电、三星电子等等芯片大厂都表示会申请这些补贴。法律还为建设新的芯片厂提供25%的投资税收抵免。有了资金的补助，人力资源的状况如何呢？美国会有足够的半导体行业的人才来支撑吗？美国半导体协会在周二发布的最新的行业研究的报告中，提出了严重的人力资源短缺问题。报告说，到2030年，美国半导体业会面临着大约67000名的员工短缺。67000名的员工短缺，这个数字不小。而且呢，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短缺的岗位并非是在生产线上作业的工人。美国半导体协会表示，芯片工厂会创造大量的就业的机会，预计短缺的职位主要是电脑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未来芯片业近一半的从业人员将会是工程师。分析还指出，预计到2030年年底，芯片业的劳动力将从今年的大约34.5万人增长到46万人。按照目前学校的毕业生的情况，美国会没有办法培养出足够的合格的员工来填补这样快的增长。报告还说，美国科学、科技、工程和数学学科相关的大学毕业生是长期短缺，导致芯片技术人员也长期面临着短缺。到2023年年底，可能会有140万个职位的空缺。SIA 总裁诺伊福他说，这是我们长期以来一直面临的问题，特别是芯片法案之后，资本大幅向美国本土制造业倾斜，人手短缺的问题就会变得更加的棘手和紧迫。在今年的4月，中共以国安为由，对美国咨询公司美思明治、贝恩、凯盛荣英的大陆分公司和员工进行了突击调查，收走了大量的设备，这对外资咨询公司造成了寒蝉效应，也让公司的业务严重萎缩。雅虎转载了《金融时报》的报道，指出美国三大顶级咨询公司贝恩、麦凯西和波士顿咨询，他们的在华业务已经大幅度下滑。贝恩告诉中国大陆的新员工说，业务下滑，他们可能要等到2025年才能开始工作。早些时候，贝恩已经向在中国大陆的工作的员工提供6个月的自愿休假，不过呢，休假期间仍然可以领取部分的薪水。至于说麦肯锡，有一名在麦肯锡工作的初级的顾问对《金融时报》说，在麦肯锡中国，感觉就像是在一艘正在下船的船上。那么目前，麦肯锡大约有一半的大陆的员工没有任何的项目可以做。波士顿咨询的3名高级顾问则表示说，跨境需求原本是公司的主要的业务来源，但是外资对中国大陆的兴趣已经下降了，而大陆的内卷更加导致业务减少。知情人士透露说，大陆警方仍然在调查凯盛荣英聘请的一名外部的专家传递给贝恩敏感讯息的事情。知情者说，贝恩中国团队聘请这位任职在国有企业的专家，是为韩国一家公司进行的一个半导体项目做调研而用的。从被查之后，大陆的客户也是尽量的避免使用贝恩的服务了。比如本来蒙牛5月份是聘请了贝恩来调查全球竞争对手，来制定他们的牛奶品牌的发展计划，但是这个项目最近就被取消了。外资延误 外资的业务是严重的受挫，中共当局又掀起的反间谍的活动，在外商和外国媒体中引起的寒蝉效应，也阻碍了北京当局想要继续招揽外资、恢复经济的努力。在去年2022年，在大中华区运作的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基金的融资额是下降到了前所未有的低的水平，仅仅有368亿美元，这远远低于2019年到2021年的平均1489亿美元的投资水平。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再请我们的财经编辑何斌为我们带来最新的市场分析。